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摩西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岳佩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你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瑟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瑟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佩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灶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干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审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中拣选了有才干的人，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啊，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知道这个天地都要废去， 但你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主啊，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摩西的岳父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他两个儿子来找摩西。那么摩西是什么时候就是让他的妻子回到他岳父那里去的呢？啊，圣经没有明确的讲。那么当我们知道，就是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给他孩子行割礼，那时候神很愤怒，神要杀死摩西。这时候是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就赶紧给孩子行了割礼，啊，这时候神就没有杀死摩西，啊。那么从那以后呢，摩西就去到了埃及，啊，要把在埃及为奴之地的以色列人要带领出来。那么很多人就认为，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摩西就让他的妻子跟孩子就留在了岳父那里？那么无论是什么时候摩西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回去的，那这个时候岳父就把他的妻子跟孩子就一直要送到摩西这来。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也是神的心意啊，圣经说这个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离开父母啊。所以这个老岳父是非常好的岳父啊，是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女儿啊一直留在身边啊，而是把这个女儿送到他的丈夫那里去。以前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妈妈哈，一个很有智慧的妈妈，这个很有智慧的妈妈把她的女儿嫁出去了，就是嫁出去了之后呢，就跟她的女儿说，就无论你跟你的丈夫怎么吵架，啊，吵得多么厉害，你不要回娘家，你自己解决，啊，很感谢神。那这个很有智慧的妈妈，她是就是非常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因为她知道。啊，儿女长大了，他们要成家，他们二人要在一起，要离开父母，啊，他们自己要走人生的路，要担人生的担子，啊，不能有什么事情就往娘家跑，或者往婆家跑，啊，这个岳父是很有智慧的，那么他这时候就把摩西的妻子跟他的孩子送过来。我们知道摩西这时候所处的环境其实并不好，他在旷野当中，啊，他并不是什么住在皇宫里，啊，他其实在旷野当中，环境是蛮艰苦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摩西的岳父还是非常有智慧。他虽然是一个外邦的祭司，但是我们从他说的话当中我们来知道他是认识神，他最后也敬拜神啊，甚至向神献祭。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他的信仰有一个转变，就是这个摩西的岳父他说啊，以色列人的神是比万神都大的，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在这里的很明显，就是摩西的岳父在这个地方他是开始从这个时候他开始敬拜独一的真神了，因为这是比万神都大的神，然后他向神献祭。所以呢，因为他前面讲了这些话之后，后面再对摩西提出建议，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神的带领，这就是神的灵的带领，这不是他仅仅是他个人的智慧，个人的这个聪明才智，不是的。因为他前面是把感谢赞美荣耀归给神，然后向神献祭向神敬拜，接下来他在对摩西讲了这样的一番建议，就是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就是你也很辛苦，你的百姓也是很辛苦。我们看见摩西的岳父带着摩西和摩西的妻子两个孩子来找摩西，然后呢摩西见他岳父的时候呢也没有问，哎呀我的妻子跟孩子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呐，在你那怎么样啊。摩西跟他岳父讲了完全都是神的事情啊，神怎样拯救了我们，神怎样的就是在埃及行大能啊，彰显神迹把我们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到旷野是怎样的艰难，然后神怎样的彰显他的恩典啊，供应我们。摩西给他的岳父完全是讲了这些啊，然后岳父本来就已经听说了， 他来之前他就听说了这些，但是这时候他又听到摩西亲口对他讲，所以他的岳父就完全的信服，就是耶和华比万神都大，然后接下来就向神来献祭。然后这个摩西的岳父第二天，摩西就工作一整天，非常的辛苦，就是你想将近200万人，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心情很不好的啊，他们是他们经常的发牢骚，他们常常的拿石头要打死摩西，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常常会发生矛盾的。你想那么多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都要到摩西这里来，摩西要一一的给他们去审理。这一整天下来，后来这个摩西的岳父看到就说，这样不行啊，这太重了，就是对百姓来说，他们一直要站在那等，要一直等，他们也太重的担子，然后你也是太重的担子。然后摩西的岳父给摩西的建议就是，你要设立这个十夫长、百夫长啊、千夫长，然后上面还有族长，这样的话一层一层的到大事情就呈报到你这里来，然后你代表百姓就是向神来祷告，然后小事呢他们都可以处理，但是在这之前呢，你一定要把这个律例和典章要教导给他们，要教导给以色列的百姓啊。摩西的岳父就给摩西提出这样的建议，然后摩西就很谦卑的就接受了啊。那么第二天摩西也就照办了，那么第二天摩西岳父就走了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18章的经文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啊。我们先来思想这个外邦的祭司，也就是摩西的岳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字到底是佩是色呀？叶特罗啊，叶特罗这是个尊称，这不是他的名字啊。那么他的名字呢？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名字和尊称是同一个字啊，是同一个字啊。就像你的头衔、你的称呼啊，跟你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是一个字来表达。他的这个名字在出埃及记的2章18节呢，摩西的岳父的名字，那时候圣经记载是叫刘尔啊，刘尔。那他在民数记10章29节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何拔啊。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一个人有两个名字是很正常的现象。你像我们中国人华人以前我们也有名然后有字啊，但是我们现代人比较懒啊，现代人就取得很简单啊。你像我的名字就很简单，冯涛啊。我常常埋怨我的父亲就不能取复杂一点，就跟我同名同姓的太多了，我碰到太多，也没有字，也没有什么冯涛字什么。但以前的人在希伯来人他们那里，他就是摩西的岳父有两个名字，有刘尔，有何拔。然后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在他们那个希伯来文字当中啊，就是长兄跟岳父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在这里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些困惑，就是到底是摩西的岳父呢，还是这个摩西妻子的哥哥呢啊，又会有这个困惑。其实在他们那里是一个字啊，其实这也是很容易理解。其实你像我们华人吧，我们什么什么舅舅叔叔什么小姨什么姑姑啊，我们分得很清楚，是不是？但是在英文当中就是一个 uncle 一个 auntie 就完了。对，在他们那里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因为在家里一个长兄有时候是地位很高，就像父亲一样，有时候父亲老迈去世了呀啊什么，反正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我们了解就可以了。就是以后就是如果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没有必要去陷到这些的一些无谓的一些争论啊，他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在这里呢是用尊称，因为他是祭司啊，他是米甸的祭司。米甸虽然是一个小族，旷野当中的一个小族，但是呢他也是这一族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代表。那么在之前他肯定是对神没有真切的认识，但是这一次见到摩西，他对神是有真切的认识了。因为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比万神都大，这是独一的真神啊。所以从这一次他回去就完全不一样了，摩西的岳父回去就完全不一样啊。不管呢，在这里用的是尊称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 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啊。所以他是听说的，他没有亲眼见到耶和华在埃及怎样降石灾，他都没有亲眼见，他都是听说。他听说呢，他就信靠敬畏以色列的上帝啊，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所以他只是听说，他没有亲眼看到，他就相信。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也讲过，就是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真正有福的。那么这个摩西的岳父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你像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到了上帝彰显神迹，他们亲眼见证了神的作为，云柱火柱都不离开他们，天天赐下玛纳，让磐石出水给他们喝。但是以色列人的对上帝是什么态度呢？是抱怨啊，对摩西的是要定摩西的死罪，要拿石头打死他。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天天看见神的作为，上帝彰显的那些作为是行在他们身上的。而这个摩西的岳父呢，是外邦人，他是听说的，他只是听说这些事情，结果他对以色列的上帝就充满了敬畏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圣经中也常常让我们看到，就是外邦人敬畏以色列的上帝啊。就当时这个以色列的探子进到那个耶利哥城那个喇合的家里，进你喇合的家，那个喇合就说，就是我们听到神为你们所做的事，在埃及为你们所，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我们对你们的神是充满了敬畏。但是以色列人对他们自己的神却是没有敬畏，就常常的抱怨。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于今天的我们真的要警醒，很多的时候外邦人对神相反还有敬畏，相反的就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诚实的讲，我们是把恩典当作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相反对上帝失去了敬畏啊，我们相反对上帝都是轻看的。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我碰见过很多人，他们对圣经，他们虽然没有读过哈，但他们对圣经是很尊重的啊，他们对上帝是很尊重的。然后我听过谈论上帝的话，就是最可怕的那种亵渎上帝的话，不是从外邦人口里说出来的，是从他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从这样的人口里说出来。我听见最可怕就是，我从来想都没有想到过，就是人可以这样去说上帝，可以这样去说耶稣，我从来没有这个念头。哪怕我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都不会有这个念头。我见到的所有的外邦人，就不信也不是基督徒的外邦，都没有人能够讲这样的话，或者能够拿上帝开这样的玩笑，没有。我那次听那会儿，我感到非常的震惊。那个他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其实我们在这个摩西的岳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对比以色列人，这其实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其实耶稣也举过这样的例子，就是你像以色列人若不悔改，以后南方的女王要定你们的罪，是不是啊？然后我们看的摩西的岳父，他是这样，他没有看见他就信，然后他诚实正直，他看见摩西有问题他就指出来，因为摩西那个时候地位很高了，统领200万人呐、啊，他相当于一个，他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国家在什么时候诞生的？那个时候就应该是诞生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不再是一个家族，而真正成了一个国家，啊。但是他这个国家很特殊，是神掌权的国家，摩西作为神的代表，上帝说你在以色列人面前你就是上帝，你就是神啊，你在亚伦面前你就是亚伦的神，就是这样，他是很独特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但是这个他的岳父看见摩西有问题，他就马上就勇敢就指出来。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摩西是忙了一天的，一整天忙下来，然后岳父没有说哎呀辛苦了辛苦，没有讲这样的话，就是你这样做不对啊，他就是非常诚实非常直接的讲出来。然后他也是很精明的啊。为什么说他精明呢？他是观察了摩西一整天之后才提出来， 他的建议，他不是随便乱讲的，他一直坐在那里认认真真的观察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啊，他认认真真的了解情况，一整天的时间他观察一下他才提出。然后当然他的这个提出这个建议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哎呦，我这个平板有问题。这个建议当然是很有智慧，比如设立这种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这样层层的上去，这是非常有智慧。然后呢，最关键他对摩西一个的劝勉，就是你要把这些律例典章要告诉人，要告诉他，把这个原则要告诉大家，然后让大家根据这个自己来判断。这是做领袖的一个很重要要做的。好，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谦卑，他其实还是蛮谦卑。最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若神也是这样带领，你就这样去行啊，以色列人就可以平安的去到他们的这个该去的地方。他是很谦卑，他也知道摩西是顺服上帝的人，摩西不是顺服任何人的人，所以他最后就是要补充一句，就一定要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若神也是这样二十三节，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啊！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所以他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照我这个办，你还是要听神的带领。但后面显然神也是这样带领，很显然也是神把这个老岳父带来的，老岳父来肯定就是神带来的。好，我们再来看摩西。摩西首先呢，他整个家庭就是见证，他给两个孩子起的名字就是见证。第一个孩子这个格顺的名字就是我们是寄居的，他就告诉这个孩子，你不是属于这个米甸人，你不是属于这个旷野人，你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神的选民啊。他给孩子命名就是这样。然后呢，他第二个孩子就是我父亲的神拯救了我，纪念上帝的作为。所以从他两个孩子的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们这一家人就是以神为中心，神在他们家是最最重要的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给孩子起名字很少就是会想到神的荣耀啊，我们希望孩子以后能够成功啊，能够做很了不起的人，所以我们就在名字里面有很多的期望在里面啊。但是摩西的孩子的名字都是关乎神的，然后一个是关乎他们自己选民的身份，一个是关乎神的作为啊。第二个就是谦卑，他非常谦卑地接受他岳父的建议啊。他那个时候其实他完全可以瞧不起他岳父，他岳父只是一个小小的旷野当中一个很小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祭司，然后他们敬拜的神还不是独一的真神啊。但他对他的岳父非常的尊敬啊，他非常的谦卑。然后呢，我们刚才也其实也提到，他那是一整天很累很累很辛苦啊下来，然后他岳父就给他就说你这样做的不对，劈头盖脑就是批评的意见。我们试想一下，要是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心情很不好啊。今天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位牧者讲过一句话，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就是为了要听表扬啊，我们服侍啊，我们做生怕别人看不到啊，因为想尽办法要让人看到。为什么要人看到呢？就是要得表扬啊。但是摩西在这里做得很辛苦，他没有得到表扬，他得到的是批评，然后是看起来是一个各方面都不如他的人啊来批评他啊。摩西很谦卑的接受。然后呢，其实也在这里看到，其实摩西他这个人最不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所谓的地位啊，所谓的权柄，所谓的权威，他其实丝毫不在意这些，他只是把自己看作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啊。其实这一点很像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说就是凡他说的凡他做的都是天父让他说天父让他做的，他自己根本就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意思啊。人们哪怕怎样的去污蔑耶稣，耶稣从来没有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去反驳，人家说耶稣是贪吃好酒，甚至说耶稣是被鬼附，甚至耶稣的亲人说他是癫狂了。但是我们会看见耶稣从来没有为这些去争辩，你说吧，就这样说吧，啊，或者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说吧，就这样啊。但是神让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一定要说，神让耶稣做的事耶稣一定要做。其实摩西就是这样啊，他其实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的尊敬我，如何尊敬我的权威，他其实并不在乎这些，他唯一在乎的就是他有没有忠实的传递神让他所传递的，他有没有忠实的去做上帝让他做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丝毫不觉得他的岳父冒犯了他的权威，当着那么多人面他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啊，他只是觉得岳父提的建议很有智慧，他就去遵循。然后呢，他的摩西也是很有智慧的人，就是说他能够分辨，我们当然知道这都有神的灵在带领，他能够分辨什么是好建议，什么是不好的建议。摩西是有分辨的，他在这里他可以分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这是因为什么？首先他的岳父也是一个向神敬拜然后敬畏神，这是摩西都看见了啊。然后呢，这个建议摩西他接受，是不是所有人给摩西提的建议摩西都接受呢？不是啊，不是。当时法老给他提了很多建议，是不是？就是你不要去到旷野去敬拜你的神，你就在埃及敬拜你的神啊。法老说你们壮年去吧，你们的妻子孩子留下来，这个出去太辛苦了，嗯，不要让你们的妻子和孩子到外面去受苦。法老提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建议，但是摩西都没有接受，但在这个地方他就接受了。当然我们后来也看到，就是摩西到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亚伦在下面带领以色列人就是去拜金牛犊，那摩西下来他并没有赞同亚伦所做的这一切，他是大大的发怒。所以摩西并不是说任何人跟他讲什么他就接受，他不是这样的哈。在这里他为什么接受这个人，就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并不是一个盲从，他知道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我应该接受的，什么是不是从神来的，什么是我应该去抵挡的。第二个呢，我们会看见他是指定领袖啊，就是十副长、百副长、千副，他都是指定的，他没有让百姓去选举啊。事实上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根本看不到今天的所谓的这种民主制度啊，看不到啊。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电影没有，就是《烈火战车》，哇，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啊，这个是非常好，就是获得这个奥斯卡的最佳的这个电影音乐。你可能没看过这个电影，但你听到这个音乐你肯定知道啊，烈火战车非常好的电影。那么就 Eric Liddle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士嘛，来了中国宣教，最后死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 Eric Liddle 他的牧师就对 Eric Liddle 就说，他说在神的国里没有民主，神的国里没有民主啊。当然他这个民主是指就是普遍今天人们意义上所理解的民主啊。如果是民主的话，亚伦一定是领袖，摩西一定被石头打死啊。如果在当时旷野要实行民主制度的话，一定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摩西他是指定领袖，他是指定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他没有让老百姓自己选的。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些人，他非常了解啊，这些人如何的抱怨，然后他一直在那里审理这些人的案件，他对这些人非常的了解啊，对，所以他指定下去。啊，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教会一定要照搬在旷野那个时代，当然不是，这都有神的灵带领。但是我们这个总的原则我们要知道，就是以色列家是尊主为大的，以色列家不是以色列人的心意为指导的，神的选民是以神的旨意为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期望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当时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那些百姓的期望是什么？期望回到埃及吃肉锅，这是他们的期望啊。但这个不仅不重要，这个是不对的，不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期望去走，他们一定要走上帝让他们走的路。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包括在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啊，在今天神的家中，在基督徒生命当中，这也是这样的啊。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制度去产生啊我们的管理者，这是一个细节上的问题 啊，这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这不是最重要的。你无论用什么程序，用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个原则我们要知道，就是神的家里不是体贴人的心意的，不是根据人的心意来改变的。神的家里是只是体贴神的心意啊，神要怎样就怎样，然后我们顺从神的旨意，我们才会有自由，才会有喜乐平安。我们顺从自己的意思，跟从自己的情欲去行，那就会去到埃及，那就会去到黑暗当中。那么神，我们相信这是神带领摩西的岳父来到这里，对摩西讲这样的一番话，这里面一定是有神的心意的。所以呢，摩西的岳父其实告诉摩西，领袖要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教导，你要把这些律例啊、典章，你要教导出去，你要把这些，就是神怎样启示给你的，你要把这些原则，你要教导出去。啊，你不是去具体的处理每一个人的具体的问题，你要把这个你处理问题的原则，你从神那里领受的，你要教导出去，然后让人他自己可以来根据这个原则来判断，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啊，你不是每一件事你要自己去做，所以这是一个教导的原则。所以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使徒们当时有很多人抱怨，就是他们分这个伙食啊，分的不公平啊，有些人吃的多，有些人拿的少。但是使徒们那个时候就选一些人出来，执事们就是来管理这些行政式的事务啊。那么使徒做什么呢？他就是传递神的话，就是专心的来祷告，从神那里领受，然后把神的心意啊去教导会众。那么摩西事实上也是这样，摩西他最应该做的就是上帝怎么样跟他说，他就按照上帝的心意把这个律例典章，用我们今天话就是原则性的东西告诉大家，然后大家根据这个来判断你生活中日常所碰到的问题啊。所以你像有的教会就是他们对传道人他有一个外号，他叫传道，传道是什么？随传随到，啊，就家里有任何问题，啊，随传随到。夫妻打架，哇，随传随到。就我就认识这样的牧者，很辛苦的，啊，其实也没有牧养多少人，大概也就几十个人，但是哇，那很辛苦，随传随到，啊。但是还有的牧者是这样的，就是你结婚之前，他先给你讲清楚这个圣经对婚姻的原则是什么，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很有智慧的那个妈妈，那个基督徒就来，先跟女儿讲清楚嫁出去是怎么回事，碰见问题你自己要解决，啊，不是碰见问题就往娘家跑，就是当然这是一个，这其实也是一个原则哈。然后，当然了，圣经就是有的牧者这样，就你结婚之前他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你，啊，夫妻是不可以分开，然后呢？爱是很久忍耐，啊，你不是来到婚姻当中去享受的，你不是来到婚姻当中去，总是要对方来满足你。爱的第一个啊，跟刘多前书三，爱的第一个定义，很久忍耐，你就是要忍，啊，你说你不想忍，不想忍，那你考虑清楚，要不要结这个婚？要结了这个婚，你再碰到什么这样的问题啊什么的，你也知道了，你就是要忍耐啊。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所以把这些一开始就讲清楚。然后呢，他们在家庭当中碰到什么问题，他也知道，他也知道，其实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啊，并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啊，其实还有一个包括金钱，怎么样去对待金钱，啊，圣经中都有这样的原则。有一次就是有人来找到耶稣这里，让耶稣给他分家产，耶稣有没有跟他分家产呢？啊，老大分的，老二分，耶稣没有分。这些事情就是这个家道丰富不重要啊，神的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有钱没钱不重要，你多分一点少分一点不重要，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把这个圣经的原则教导出来，那么是很多很多事情人们就自己就可以处理，他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他知道啊，自己就可以处理。所以这是摩西应该做的事情，他就要把这个原则教导出去。那么呢， 还要分担这个责任，分担责任。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谈到这个教会啊，有各样的恩赐，也有各样的职分。那么用这个身体来做一个比喻，有啊，有人是做手，有人做脚，啊，有人做眼睛，有人做耳朵。那么特别指出来，就是谁都离不了谁，谁都离不了谁，啊，同等重要。然后还特别指出来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一点，就是说，越是软弱的，上帝越是给他荣耀的装饰，啊，所以就说那些最不起眼的，就是不起眼的，哎，那是因为他刚强，上帝没有必要给他很荣美的装饰。你像保罗，他哪怕在监牢里面，上帝就知道保罗很刚强，所以上帝没有必要去让保罗就是好像成为一个来到外面成为一呼百应的一个伟大的领袖，没有必要这样啊，因为他在保罗这个很刚强的，他哪怕在监牢里面他都可以服侍神，他可以服侍很多人啊。所以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其实是很软弱的器皿，上帝给他额外的装饰。所以神很奇妙的恩典在这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无论你做脚，无论做手，无论做眼睛，做耳朵，做嘴巴啊，其实都是来服侍神，谁都要依赖谁。所以在摩西在这里，他其实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他要教导原则，他不是去理处理具体的事情，然后呢让人自己可以成长，自己明白神的心意，自己来解决他生活中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他要分担他的责任啊，他要把很多事情要分担出去，要让人跟他一起来同工啊。我们再看到这里提到领袖的品质啊，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啊，十夫长管理百姓。所以这里谈到有才干的人，特别对这个才干做出了一个解释。什么叫有才干呢？有才干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敬畏神、诚实正直、恨不义之财。所以这三个标准是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才干呢？我们今天所想的才干是什么？就这个人很聪明是吧，啊，这个人很能干，这个人很会处理人际关系，我们这是我们所想的才干。但是这里说的什么是才干？才干是敬畏神、诚实正直、恨不义，这个是才干啊，这个是才干。其实我们今天呢恰恰相反，我们看重一个人的能力，看重一个人的聪明，过于看重他的品质，就是品质不重要啊，品质不重要。就像我们今天选领袖都是这样的，你的任何一个公司找 CEO 都是这样的，他不管你的私生活对不对啊，他不管你是什么同性恋、异性恋，不管，你给我公司赚钱就行了，你让我的股票升值就行了，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标准，你只要有才干就行了啊。但是在神的家里不是这样，神的家里的这个才干是什么？敬畏神、诚实正直、恨不义之财啊。第一个就是要敬畏神啊，所以敬畏神决定了什么呢？他忠心的按神的旨意去处理问题。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处理各种问题他是按神的旨意，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他也不是按人的意思啊。比如说两个人到他这里来告状，他也不是听他的也不是听他的，他也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他就看神的心意是怎样。这是敬畏神，敬畏神保证了他是按神的旨意来处理问题，他不体恤人，就是不为人所左右。第二个诚实正直呢，就是忠实的来按着神的旨意来判断、来处理问题、来解决问题，就是他很诚实、很正直，就是他的正直的，就是他一直忠实于他的原则。那他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怎样看这件事情，这就是他的原则。他无比忠实的去忠实于这个原则，这就是所谓的正直。所以正直就是不是偏，不偏，他不偏这里也不偏那里，他不偏这些人，他也不偏那些人， 所以人家说那个法利赛人的学生就说耶稣你是正直的是吧，啊，不顾人的情面，这就是正直。为什么说耶稣正直呢？因为耶稣他只忠实于一个声音，就是天父上帝的声音，他诚实正直，啊，敬畏神，告诉他判断事情的标准是神的标准。这诚实正直就是他无比的忠实于这个标准，他不忠实于别的标准。那恨不义之财，那当然就是他不会啊贪婪，因为贪婪去改变他的一些判断，啊，因为贪婪，因为贪恋一些钱财啊这些，或者是啊这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今生的骄傲，啊，有人可能他很啊，他好像不贪恋金钱，但他呢贪恋名声呢，啊，啊，他贪恋掌声呢，啊，有些是这样的。那么，但一个诚实，就是一个敬畏神、诚实正直的人，他对这一切啊，他都没有兴趣，甚至是很恨恶，啊，这就保证了他可以忠实的为上被上帝所使用，他可以非常忠实于神，这可以被上帝所使用。所以这就是一个在神的家中一个有才干的人，啊，神要兴起这样的人。敬畏神、诚实正直、恨不义之财，这关键的核心就是他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然后他无比的忠实于主，因为忠实于主，所以对其他的这些其他的东西就影响不了他，啊，不是出于神的东西就影响不了他，啊，所以这是领袖的品质，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有三个问题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下。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以色列人，就是所谓的上帝的选民，对神没有信心，但是外邦人却对以色列的上帝大有信心的这样的例子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来列举一下，然后给今天的我们是怎样的启示。第二个就是今天人们对领袖的期望和圣经对领袖的期望啊，圣经对领袖的要求有何不同？那么圣经对领袖的要求我们刚才谈到了哈，其实在新约里也谈到啊，什么样的人就是神兴起他服侍神，新约里也谈到啊，但是我们今天就其实原则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你是一个圣洁敬畏神的人，这是一个最前提性的原则。那么就今天人们对领袖的期望和对圣经对领袖要求不同，为何有此不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也可以为什么，其实我们人们对领袖的期望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呢？最简单的看就是你看那些竞选人呐，那些竞选一个职位的人他提出什么样的口号，你就知道人们对他是怎样的期望。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口号呢？因为他说我这个口号可以满足最多人的期望，所以这就是这样，就一些竞选人他要出来竞选，他肯定要赢，对不对？他不想赢他不必出来，他想赢他就提出他的竞选口号。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因为他认为所有人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我满足他，所以大家会把选票给我，我会赢啊。所以你看现在竞选人都提出什么什么样的口号，那你就知道人们对他的期望是什么啊。第三个就是耶稣是成功的领袖吗？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说不成功吧，啊，耶稣当然是领袖了啊，但是很多人在圣经中，就是很多人就不认为他是一个什么好领袖。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但是我们到底期望什么样的领袖啊？好，我们还是来分组来讨论啊。我们今天还是分三组好不好？我们虽然人不是太多，我们啊组小一点，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更多的有一点分享啊。我们请春花姊妹先来报数，我们一二。